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下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今天上午，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集会广场举行。清晨八点，集会广场上举行了升国旗和降半旗仪式，迎着初冬的晨曦，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国旗缓缓升起至旗杆的顶端，停留数秒后，在全场人员的静默注视下，礼兵将国旗缓缓下降三分之一，为死难同胞降半旗致哀。庄严的仪式提醒着我们每一个人，要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面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名单墙上，镌刻着10665名死难者的名字，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段沉痛的历史。每到国家公祭日前，不少祭告者总会给名单墙描心。国家公祭日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要铭记的一天，国行公祭，赐我国殇。那么南京大屠杀和我有什么关系呢？相信每一位走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人都有自己的答案。特别是对年轻人来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是以国之名追忆逝者，缅怀英灵，是生生不息的接力讲述，是日复一日的志愿服务，是寒来暑往的排队等候，把民族的苦难铭刻于心，把和平的愿望付诸于行。今天的节目，请听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走进纪念馆的年轻人》，与青年人对话，聆听新时代青年群体的故事和情怀。
我叫阮泽宇。我记忆中最为难忘的一天是2014年12月13日。那天我有幸作为少先队员代表和习近平总书记还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奶奶一起共同为这座国家公祭顶揭幕。
2014年，阮泽宇13岁，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玄孙、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阮定东侄孙的身份，让他从小就明白自己与这段历史紧密相连。
作为幸存者的后代嘛，感觉身上就比其他人多一份责任和担当了，相当于是一个鞭策，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这段历史，珍惜当下宝贵的和平时代。
2020年，阮泽宇进入东南大学医学院学习，和曾是军医的三爷爷阮定东走上了同一条道路。
1937年12月，日本攻占南京，我的爷爷阮家田抱着我逃到英子旗被日本鬼子拦下，日本鬼子呢就用刺刀戳伤了我的爷爷。
正在讲述的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阮定东。大二的暑期实践，阮泽宇和同学来到了阮定东家。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听三爷爷讲那段悲痛的往事，记录的纸上写得密密麻麻。
相当于做了访谈，不仅是那一段历史嘛，还包括他之后的一些个人经历以及他的一些感想之类的。感觉就是真正的了解这段历史，感觉到自己身上肩负的责任。
身为幸存者后代的阮泽宇直观地感受到了年轻人传承历史记忆的迫切性，他持续关注与南京大屠杀史实相关的书籍信息，到纪念馆参与声音的诉说朗读、众筹声音讲述历史、传承历史记忆志愿者等活动。
现在幸存者年纪都很大了嘛，就像我三爷爷最应该站出来传承这段历史，就变成我，交给年轻一代了。
越来越多的年轻后代站了出来。
我叫马文倩，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马秀英的重孙女。
我叫李玉翰，我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的孙外孙。
我是于元祥。
2022年8月起，共有32名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他们多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家庭的二代、三代甚至四代，是历史记忆传承的主力军。00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蒋炳纯是幸存者陈桂香的曾外孙。陈桂香曾远赴日本参加政研集会。就读于南京艺术学院播音与主持专业的蒋炳纯，打算利用自己的专长，让历史真相的声音被更多人听到。
现在正在拍摄的纪录片走访幸存者，走访幸存者家属，去了解这样一段记忆，去了解他们的故事，和更多的历史记忆传承人去交流，去沟通，传承好这段历史。
年纪最小的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于田祥仅9岁，对他而言，向同伴们多多讲述是他当下应尽的责任。
利用班会课或者在广播站的时候给同学们听，给大家讲讲我的曾外祖母发生的事情。我会自己念自己写，让大家铭记历史，勿忘国耻，保卫和平。
截至目前，登记在册的在世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32位，这是一个不断变小的数字。但另一个32，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数量会持续扩大。除了幸存者后代，还有更多青年人站出来，以汹涌而深沉的情感铿锵回应历史。比如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这群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诵读和平宣言的年轻人。
2024国家公祭，中外人士齐聚广场。
11月30号，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南京市中华中学的学生们正诵读着和平宣言，这是他们在纪念馆的首次彩排。和平宣言由诗人冯一彤所作，240字，浓缩着悲壮的历史追溯和庄严的和平祈愿。15岁的高雨山，
第一次彩排我一进门就是看到有一个和平的黑色的柱子，上面是站着一位母亲，她手上抱着一位婴儿。因为是早晨，阳光刚好照在了那位母亲的正面，让人感受到了那一段历史是多么的厚重，铭记这段历史，未来才能更加光明。
在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也有一群青少年诵读着和平宣言。
2014国家公祭。
2014年的秋天，南京市第一中学接到公祭日领诵任务。作为领诵之一的霍浩辉回忆，为了让同学们了解南京大屠杀史实，老师播放了《南京南京》电影，带着他们来到纪念馆。
从进门开始，到馆长带着我们去看各种各样的地方，包括一些雕像、纪念碑、广场啊，过来全程到位都是沉默，整个团队很安静。本身一个历史就是一件很沉重的事情，代表死难者的一次发声。从那之后呢，排练不仅是我，整个团队呢朗诵的状态都变了。
随着对和平宣言的熟悉，少年们逐渐理解了240个字背后蕴含的情感与期许。当77名青少年在公祭仪式现场念出和平宣言时，大家发现原来感情的力量可以如同席卷的洪流，那样汹涌，那样沉痛。霍浩辉，
你看当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幸存者坐在前面嘛，在读的时候，那就明显看到那个老人的眼睛里面都有那种悲伤感。也是老爷爷说，年轻人，握着我的手拍了拍，然后就跟着走了。长大了以后才感觉，就是当时可能是有太多话想讲了。读的话可能意思就是，看着你们现在的后生能替这个老一辈的这种经历去悲诵，去纪念，他们觉得很欣慰。
没有国，何来家？曾经的少年正用自己的方式将爱国之情化为报国之行。2年前，霍浩辉从英国留学归来，当年领诵时的那份感情如同一颗种子伴随他成长。
说越是了解历史，越觉得自己根应该扎在祖国，回国来去发展，那肯定是对祖国最好的贡献嘛。
南京青少年代表诵读和平宣言已成为国家公祭仪式中不变的环节，它如同接力棒在一批批学子中传承。纪念馆南侧的遇难者名单墙又被称为哭墙，在这里苗心的笔持续传递。
刚才苗的是郑老三妻子，去纪念他们。
12月1号，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家祭活动上，小学4年级的张颂元和同学们手握黑笔，认真仔细地为哭墙上的名字描心。孩子们眼神里满是敬畏与专注。每年除了遇难者的亲属，还会有社会各界的青年人一遍遍为墙上的名字描心，聂鹏就是其中之一。2018年，还是南京审计大学大一新生的聂鹏主动报名。半个月时间里，他们身着正装，在寒风中一笔一画，让逝者的名字更清晰。
我们写得很慢很慢，冻僵的手指难以握紧细挑的笔刷，可我们不敢停下，希望每一笔都能够让这一个个人名被大家看见铭记。可能也是因为我就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我感觉到我有着一份天然的使命感。
不仅连续3年描心，聂鹏还在学校老师的带领下慰问采访幸存者老人，参与整理江宁区抗战遗址、江宁区红色遗址2本书稿。而加入描心队伍的年轻人正越来越多，随着年份的变化，朗诵学生也在逐年递增，从最初的77人增加到87人。不变的是汹涌而深沉的情感和对历史的铿锵回应。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前世不忘后世之师这一句，在史诗展的一面墙上，也就是刻着这8个大，警醒我们应当铭记这段历史。
87年后站在这里，在纪念馆诵读和平宣言，我们不仅是为了铭记历史，更是为了把这段历史说给更多人听。
庄严的国家公祭仪式，既是为缅怀逝者，更是用最高规格的仪式唤起人们对于和平的向往和坚守，提醒着我们何以从昨天走到了今天，又该如何在把握现在中走向未来。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就有这样一群穿着紫色马甲的年轻人，他们接过铭记历史、捍卫真相的接力棒，传承着民族之殇吾辈自强的记忆与使命。他们是紫金草国际志愿者，他们中还有一批外国青年，跨越国界把历史的真相讲给世界听。他们共同书写着这段历史传承中的青年担当，让正义之声、和平之声历久弥坚。
在我身后是登记在册的祖坟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照片。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这段温柔坚定、汉语标准的解说出自00后美国女孩阿曼达之口，她目前在南京大学攻读中文专业。
我还参加了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从葬地徒步活动，用脚步感知历史。回到家乡后，我将把在南京的所见所闻、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传播给更多人。
안녕하십니까저는
大家好，我是南京立街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志愿者江哈娜。前面看到的雕像是根据怀孕的慰安妇图片来制作的。
纪念馆分馆南京立街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是亚洲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慰安所旧址。95后韩国女孩江哈娜曾在这里担任讲解员，现在就读于复旦大学的他正以国际博物馆志愿者管理的难点与解决路径为题，探寻如何以国际之声更好讲述历史记忆。
저는한국선생님
曾有一位韩国老师听了我的讲解后哭了，抱着我说谢谢。我觉得他不应该谢我，我只是历史的讲述者，这样大家才能知道多年前在他们所站立的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身边的同学也受到我的影响，成为了志愿者。
치마일본군위안부제도피해할머님들의경험을더많은사람에게들려주고있습니다
还有来自东帝汶的艾萨克、伊朗的尼亚、埃及的法裔，生活中他们是从遥远国度来到南京学习生活的年轻人，穿上紫色马甲，他们是紫金草国际志愿者。2008年，纪念馆有了第一位日本志愿者黑田勋，而现在来自41个国家和地区的近500位紫金草国际志愿者，用自己的特长和语言，通过志愿讲解、翻译史料、参加国际交流活动等多种方式，不断加固这段人类共同的记忆。今年清明前后，东南大学东帝汶留学生艾萨克发挥自己建筑设计专业优势，与莫愁中等专业学校非遗专业的同学们合力创作雕版画。一笔一画间，一座座代表性的建筑沉淀着一代代人关于这段悲痛历史的记忆。
他们是非遗专业的学生，而我学的是建筑设计专业。艺术上的共鸣拉近了我们的距离。我们相约中暖花开之时，播种下寓意不忘历史，珍爱和平的紫金草。
凝望历史，幸存者夏淑琴、约翰·马吉、魏特林，一个个写满历史的名字向这群年轻人走来。2021年12月13号，东南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董代维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日志，1937至2021，夏淑琴与马吉两个家族的命运与共。在他看来，走进一段历史最好的方式便是走进与这段历史相关的人。
Hello, my little teacher.
Hello.
你还记得上次你跟我讲过的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吗？
是的，我是从泰伯那里了解到的。1937年，泰伯
与夏淑琴曾外孙李玉汉的对话始终盘旋于董代维心头。1937年，约翰马吉拍下夏淑琴多名家人遇害后的影像，由此勾连起两个家族的故事。2017年，约翰·马吉之孙克里斯·马吉追寻祖父足迹，拍摄现在的南京。马吉家族与夏淑琴家族的故事开启新的篇章。董代维。
Maggie's family and Xia Shuqin's family.
马吉家族与夏淑琴家族一起经历了动荡的1937年，同时正在共享南京当下的美好与安宁。他们家族中更年轻的一辈将共同传承这段记忆，携手建设国际和平大家庭。
Whether in war or peace, they stand side by side.
今年9月21号，第24个国际和平日，董代维再次穿上紫色马甲走进纪念馆，和来自越南、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多个国家的留学生共同演绎歌曲《Mercy》，感同身受。希望通过歌声让世界各地的青年一代都对南京大屠杀历史感同身受。从一馆到一城，从一城到世界，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加入，构筑起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的世界记忆。
不忘历史，珍爱和平，这是每一个人走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后的深刻体会。在日本，年轻人们对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的了解并不多，当他们真正走进纪念馆去寻证历史的真相，这种体会会同样深刻。让我们跟随记者一同去听听这些日本年轻人的所思所感。
今天来到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其实我很犹豫，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2岁的内田大翔站在纪念馆门口时，内心满是忐忑和犹豫。回顾起这段发生在23年5月份的参观经历，他仍旧清晰记得彼时紧张的心情。
就有点害怕被其他的中国人发现我是日本人，被发现我的身份的话有点尴尬，所以一直担心这个问题。
同样来自日本的石原光是在21岁时第一次走进纪念馆，对他来说，进入纪念馆前的紧张更多的源自即将用自己的眼睛来确定历史的真相。
我原来对南京大屠杀并不了解，是我的奶奶跟我提到过好几次，当时南京发生了这样一个大屠杀事件。我就想，与其在日本我去找书看查资料，不如亲眼到南京来看一看，所以这次我跟奶奶一起来了。
在来到南京之前，这些日本年轻人对南京大屠杀的认知很少。横山贵大第一次走进纪念馆时还在读高三，当时的他对这件事几乎是毫不了解。
到现在为止，日本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这些在我们的教育里没有被提及的事实，我希望传递给更多的人知道。
因为历史课程上的教育缺失，日本的年轻人真正走进纪念馆，面对血淋淋的历史真相时，心情会无比复杂。内田大翔回忆，
里面有很多当时的照片嘛，有点不敢直视，不敢面对，因为有的照片比较残酷嘛，因为这个日本造成的一个历史事件嘛，所以作为一个日本人，感到愧疚，不好意思。
展厅内，大翔在已故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的那句“要记住历史，不要记住仇恨”前驻足良久。
要记住历史，不要记住仇恨，我真的赞同、认同他说的这句话。我也希望大家能够这样想。
大翔把自己这次走进纪念馆的经历拍成了视频，并上传到了自己的自媒体账号上。在那期视频中，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为我们的前辈曾经对中国做过的事情感到十分愧疚，他们的行为是完全不可饶恕的事情。
在寻证历史后，来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日本年轻人会想要把自己看到的真相告诉更多的日本人。范岛幸美在20岁时第一次走进纪念馆后说，
我希望能够将自己在这里所学到的不仅是告诉我熟悉的人，甚至是未来的一代，成为连接他们的桥梁。
对于这些敢于正视历史的日本年轻人，中国人也会回以善意的鼓励。打开大翔的自媒体账号，在他走进纪念馆那期视频的留言区，很多人表达了对大翔的肯定。
看评论区的第一条就是大翔很勇敢。
对对对，
你当时看到这个是什么心情？
还是比较开心吧，鼓励我。
虽然在网络上还是有一些批评性的评论，但是大翔一直认为自己去纪念馆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2023年来到南京后，还没回过日本的他也在考虑要把自己在中国在南京的见闻发布到那里的网络平台。
我也希望中日两国能够保持和平。我一直想要不要把这自己在中国生活的视频发在日本的媒体上，可能这样做更有意义吧，希望更多的人了解这好的一面。
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的前行。31岁的日本公务员藤井秀成在走出纪念馆后反复提及要反思战争，更要珍爱和平。
我了解到战争的伤害并不是在一代人就结束的，我们要通过对历史的学习了解历史真相，珍惜和平。
近年来，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观众当中，年轻人正在成为主要群体。他们在历史痛感中砥砺前行，将记忆化作奋进的力量，融入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血脉。当更多的青年人站出来，传承会有序，正义更有声，和平更可期。
2003年12月13号上午，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泰州籍大一新生朱燕在课堂上听到了凄厉的防空警报。
我在南京上学的4年，我自己切身的体会呢，一个就是去纪念馆去参观，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城市都会响起那个防空警报，会全班同学都会起立默哀。
时隔多年，已成为漫画师的朱燕仍准确记得自己前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的次数，以及每次同行有谁，对哪些展品印象深刻。时光，你带不走1937的每一笔伤痛。这是朱燕在工作笔记中写下的文字。自2016年起，每逢国家公祭日，朱燕和其所在的团队都会推出主题漫画。2017年国家公祭日，一幅配文《那年乱世如麻，愿你们来世拥有锦绣年华》的漫画作品全网刷屏。两个跨越时空的小女孩隔空对话，戳中无数人泪点。当网友纷纷问朱燕要版权转发图片时，她回复，这张图的版权属于全体中国人。用漫画这种广受年轻人喜爱的艺术形式铭记历史，部分创作初衷也来自朱燕在纪念馆的参观感受。
当时我就有幸观察到年轻人的比例是相当高的，还有很多是小孩。我大学的学弟和学妹们也有时候也会过来拜访我们，就是跟我们聊这段历史，还一些我们的创作呀，我觉得他们也是想尽自己的一份力。
这几天，朱燕和团队成员仍在对今年即将推出的漫画作品做最后的修改打磨，用画笔唤起年轻一代“吾辈当自强”的责任担当，他觉得很有意义。
我们是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纪念历史嘛，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作品在未来能被更多人看到，我们也想做一个历史的传承者。
今年国家公祭日前夕，记者走访了许多像朱燕这样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年轻人。上海某企业员工王瑞去年暑假期间携家人来到南京旅游，期间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今年9月，他来南京出差，虽然时间紧迫，但还是提前预约再次前往。
亲身在纪念馆参观，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有那么多丰富的史资料，那么多确凿的历史证据，还有那种氛围，会让我的一种感觉更加强烈，就是今天的和平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要更好的去珍惜守护它。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大四学生卓宏杰在陪同学校德国学术交流团参观纪念馆后，德语原版《拉贝日记》成了他课余时间看的最多的书籍。
参观完纪念馆，了解了更多史实之后，除了内心里面的悲伤愤怒，我还在想我可以为传承这段历史去做些什么。比如说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做一些关于拉贝日记专业研究团队的工作，为这个工作去贡献自己的力量，也可以利用学术交流或者出国深造的机会，把这段历史讲给更多的外国人听。
2021年，纪念馆对超过22万条观众留言的分析报告显示，90后和00后留言观众总占比超过80%。2023年春节期间，累计有8.6万观众参观纪念馆。其中35周岁以下观众占近60%。今年纪念馆融合传播矩阵触达的网友范围已从南京逐渐覆盖到世界，而35周岁以下的中青年群体约占70%。种种数据表明，年轻人正成为纪念馆观众的主要群体。行迹之礼是为了在历史痛感中砥砺前行，铭记历史是为了创造更好的未来。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年轻人手中，让历史的记忆化作奋进的力量，融入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血脉，听见青年人的声音。
目的是让历史不再重演，更加珍惜现在的和平。
我们要记住，落后就要挨打，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好自己的事儿， 为祖国的富强贡献力量。
要记住悲惨的历史，然后才能放手去创造更好的未来。以史为鉴，大家团结一心，一起努力。
到这里，今天的海上声明月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江苏，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接下来，请听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老外不见外》，先来认识讲述中国生活的美国博主。杨离子，
他们是老外，天生一副洋面孔。
他们说我是外国人，但我不是外人。
行走中国大地，他们是见证者。
讲述中国故事，他们是传播者。
我要拍真实的中国，
我想把中国美丽的风光和有趣的文化分享给外面的世界。
江苏新闻广播融媒体报道，老外不见外，看洋眼里的中国脉动，让世界感知真实的中国。今天播出杨离子，细微之处见生动中国。
今天我在我最喜欢的地方陆河区，我要从这里骑自行车去扬州。
Hey everyone, welcome to Chengdu.
相信我，不管我去到哪里，我都有办法找到乡村。
一条条短视频里，头发金黄，眼睛碧蓝，说着一口流利中文的女孩叫杨离子，来自美国。今年是她来到中国的第六年。在海内外社交媒体平台，杨离子有着近百万粉丝。她这样介绍自己：住在浙江农村里的美国小妞，热爱骑自行车。来到中国前，杨离子原名凯瑟琳，在大学实验室里，她已经认识了很多中国朋友。汉语水平达到高级水准，就决定申请中国的大学读研。2018年，他来到南京大学环境工程专业读硕士。杨离子这个中文名是他自己取的。
比较喜欢化学，然后又喜欢这种正能量的含义，所以就选择杨离子。
在南京，杨离子的中文水平提升得很快。他喜欢玩狼人杀，喜欢青花椒烤鱼，喜欢和中国朋友交流。渐渐的，他开始尝试拍摄短视频，记录自己最喜欢的乡村骑行经历。
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我挺喜欢跟世界分享那些很多人不知道的或者不了解的东西，因为很多博主会分享一些旅游景点或者大城市，但是大家都不知道这些普通的一个村子或者一个小镇上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
杨离子拍摄的视频视角细微，没有预演，就这样向世界揭开了中国农村的一个真实切面。他的视频里有外国人视角下中国人的喜烟不茶，也有对于中国乡村文化真诚的外部关照。2021年，他在深圳农村看了一场舞狮舞麒麟的表演，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有一个成年的比较有营养的麒麟，然后有一个麒麟宝宝，他还在学，看到小朋友们在学这个传统很开心。我知道很多传统会随着时间流逝，但是这个传统太苦了，如果没有了太可惜了。
当然，这张典型的异域面孔也引发了淳朴村民的好奇。菜市场里卖水产的阿姨问杨离子：
你喜欢中国吗？
中国挺好的呀。
挺好的，听说了没？我儿子30多岁，我儿子教英语的。我家儿子三个国家都会说。
朴素又有趣的细微记录，让中国人看到熟悉的街巷，让更多海外网友看到不一样的中国。有海外网友在他的评论区留言，你能够展示西方人很少看到的一面，你向我们展示了中国的一部分，我们在主流平台上看不到。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South Nanjing. Yes, we're still in Nanjing.
毕业后杨妮子在浙江的一个环保组织工作，而这几年里她的视频除了从单纯记录生活到分享中国农村，也经历了语言的变化，从说中文变成说英文。
我发现在 YouTube 上没有几个是中文说得很流畅又以英文介绍为主的博主，我还是希望我可以用我的这个拍视频的事情去跟外国人分享中国。
去年6月，杨离子搬进了在浙江杭州百丈镇的家，杨离子把家布置成了自己喜欢的样子。
这个是我们家的一个传家宝，我从美国带回来的。
在中国生活了6年，在这里杨离子找到了真正的热爱，
都是分享一些接地气的东西，然后又是那种可能比较小众的大家不知道的小镇小地方的生活，尤其是那种有一定的民族特色的。我还是希望明年能多去一些像那个云南、贵州、广西这些地方，去记录这些传统，记录它最真实的样子。
只身一人来到中国，美国女孩杨离子的勇闯天涯并没有多少慌张恐惧，而是充满了新奇、开心与满足。她这样向世界介绍她的故事。
好几代之前，我的祖先从欧洲移民到了美国，现在轮到我在异国他乡开始新的生活。我要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建立友谊的桥梁，我想把中国美丽的风光和有趣的文化分享给外面的世界。我很期待我在这里的未来，很期待在这里实现我的中国梦。
从细微之处见生动中国，老外和中国的故事魅力就在于此。一边是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怀容纳天地，一边是认真生活的人在这里找到生活的答案。接下来请听老外不见外系列报道第四篇，带您认识一家四口来自非洲的南农人。
他们是老外，天生一副洋面孔。
他们说我是外国人，但我不是外人。
行走中国大地，他们是见证者。
讲述中国故事，他们是传播者。
我要拍真实的中国，
我想把中国美丽的风光和有趣的文化分享给外面的世界。
江苏新闻广播融媒体报道，老外不见外，看洋眼里的中国脉动，让世界感知真实的中国。今天播出一家四口南农人为了非洲的丰收。
南京农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的资深留学生辅导员陈伟华一直珍藏着一张老照片，照片的日期是2006年12月24日，那一天南农首位留学生博士来自肯尼亚的查尔斯毕业了。大高个儿，眉头总拧在一处，非常谦逊好学，是陈伟华对这位非洲青年的印象。
第一次见到他，我就感觉到了查尔斯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非洲青年。我们南京农业大学承担了就教育部的1997年中非合作项目，选派优秀的教师到非洲，就是肯尼亚埃克顿大学去支援他们的教育，后续的学校里面又设立奖学金来吸引他们的年轻的优秀教师来我们这里。查尔斯是一个我们学校走出去和引进来这个培养模式的第一个见证人，也是受益人。
作为第一人，查尔斯取得南农预防兽医博士学位后就回到肯尼亚，创建了埃格顿大学兽医医学与外科学院。
此后的近20年时间里，他为肯尼亚培养了500多名动物卫生专家。而在家族中，查尔斯是孩子们的中国故事大王。
我跟孩子说，如果你能去中国学习他们丰富的文化，看看中国美丽的风景，看看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那真的很有意义。
女儿伊薇兰心动了。2014年，他来到南京农业大学攻读蔬菜学，也是在这里，伊维兰结识了同在南农的多哥留学生斯瓦丹，两人牵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斯瓦丹也正式加盟这个肯尼亚的南农大家庭。
来，我的老婆她是一个教育爱好的人，特别喜欢学习。她爸爸在跟她说，中国的学习环境非常好。故事中国是怎么样，中国的个文化，他升起来后呢，好，他来发现那个啊，他的爸爸说的不错。
用斯瓦丹的话来说，能加入这个大家庭还是因为中国。斯瓦丹的微信名有三面国旗，从左到右依次是多哥、中国和肯尼亚。他说中国是他的第二故乡。在旁人眼中，斯瓦丹是个不折不扣的中国通，拿得了中国政府奖学金，下得了田地做科研，舞龙写书法更是不在话下。在南农从本科一路读到博士，这位来自非洲的老外操着一口地道的普通话，毫不掩饰内心的自豪。
中国朋友们，他们很热情很热闹，大家都要请你到他们的家乡里。我已经去过盐城都带，还去镇江，有一个我的一个朋友在家自己爸爸妈妈煮饭，然后请我们都在一起。我中文对我的家母语，有的时候老婆叫我在哪，你在干嘛呀，有的时候也跟孩子们在说话，孩子们会说爸爸干嘛呀。
今年6月，斯瓦丹获得了南京农业大学作物遗传育种博士学位，顺利毕业。眼下他正服务于肯尼亚当地的一家非盈利机构，为当地小规模农户提供义务的技术支持，并给出提高种子质量和作物产量的策略。一如岳父查尔斯所说的那句话，我们一家人永远是中国的朋友。查尔斯，
这些交流都是在高水平的科学层面进行的，这也会带来经济交流、知识交流等很多好处。我真心鼓励大家多交流，这对中国和肯尼亚两个国家都有好处。
今年是中国和肯尼亚建交61周年，现在查尔斯大家庭里中非学术交流的接力棒交到了查尔斯的儿子普莱斯手中。作为最新一员，普莱斯正在南京农业大学攻读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博士学位，学成回国后，他希望能通过推广作物新品种的方式来帮助村庄的发展。
Come to study in China. Tell me how China is really developed. It's a well developed place.
到了中国，我发现这里经济发展得太快了，我真的很高兴能够在中国学习，从中国人身上我学到很多。我希望能够回到肯尼亚，与当地的政府在肯尼亚的中国人合作，把我在这里学到的东西应用到肯尼亚。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山。
也永不能再回来，我在这里啊，就在这里啊。今后你翻转难，像夏花一样绚烂。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等到了 TNT Supermarket 大统华超市美国旗舰店，12月5日星期四早上9点，在 Bellevue 的 Victoria 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500名顾客会免费获得10元大统华礼卡，还有更多惊喜优惠等你来拿。TNT Supermarket 大统华超市12月5日星期四在 Bellevue 的 Victoria， 我们不见不散。